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愿你保守我们说的听的都真实的认识你的话，得蒙益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有一个资深的工程师，有一次他到一个大的厂房去调校系统，并新增一些功能。这是一个自动化的控制系统，这个电脑呢能够把全厂的用电跟整个厂房运作的必要的资讯全部都收集起来，经过分析提供操作者适当的管理资讯。事实上这个系统呢，它也有自动的控制系统，比如当这个厂房它无预警的停电，导致厂房用电出现问题的时候，系统呢可以配合大型的不断电系统跟紧急的发电系统，提供厂房很重要设备的电力，使得重要的设备不会因为突然间断电而导致异常或者损坏。这个资深工程师他处理到了一个段落，觉得肚子不是很舒服，就到了洗手间去，忽然间全厂的电力瞬间消失，大家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研究了一下，应该不是厂内的原因，而是厂外可能台电的供电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的紧张，因为整个全厂的电力转换成紧急用电的照明模式。厂内在负责这些设备的第一线的工程师跟现场的工程师非常的紧张，赶快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一边研究着这个系统，然后一边找，诶，刚刚好像有看到资深工程师在电脑前面，所以他们就很努力的想要把那个资深工程师找出来。那一线的工程师呢就猛打电话，一直打到终于资深工程师接电话了，哦，这个一线工程师才稍微安心了一点点。资深工程师就不是很理解的问这个一线工程师说，有什么事情吗？一线工程师就回答他，啊，停电了啊。资深工程师就回答他说，我知道啊，厕所的灯按一半，看起来系统还蛮正常的啊。一线工程师就说，啊，接下来怎么办？你不回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赶快赶快，你赶快回来，不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事情了。资深工程师就很纳闷啊，问他们说，诶，啊，之前教育训练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这个系统做得很完整，你们只要照着系统的画面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去操作，全厂的电力应该足够紧急应变来使用。不过虽然这个一线工程师只是单纯的一线工程师，对资深工程师来说他是他的业主，是付钱的，所以呢当一线工程师不断的催促，这个资深工程师还是得回到现场来处理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的问题。不过纵使资深工程师他回到了中控室，他也不是赶快很紧张的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努力的处理一下怎么恢复，而是他会协助这个一线工程师说，来来来来，那我在这里了，你不用害怕，来一步一步来，现在看画面写什么，然后你就一点一点的给他操作回去，让他呢系统呢能够完整的恢复到正常的运作。当然很快的过了一段时间，台电的供电恢复了，系统的复原程序呢自动启动，所以呢全厂的用电很快的在不需要人过度的操作情况之下就恢复用电了。我们先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的圣经的描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让我们从马可福音的角度跟着耶稣与门徒一起来经历一下，就到底他们到底是看见了什么。可能我们要看，我们必须先从马可的第三章开始，才可以比较有清楚的经文脉络。耶稣开始传福音之后，耶稣给人们许多的特殊教导，而且也给人很多的挑战。耶稣不只是介绍关于自己的工作，而且呢，他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律例典章，给予很多信仰上面的理解上的挑战。第三章非常有趣，因为他一开始在挑战的就是第二章最后面耶稣在探讨安息日这个议题。耶稣在第三章一开头 就自己亲身的去面对了这一个安息日的一个他们当时宗教最严重的那条红线。耶稣的行为让宗教跟政治本来不相容的法利赛人跟撒都开人这两群人忽然间同心合意了起来。这里我们看见了愤怒跟嫉妒是多么的可怕，而人们的私欲是怎样的让人蒙住眼睛，甚至会让人不畏惧上帝的公义。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见，原来耶稣在当时的影响力应该不只是一个有名的教师，或者我们更能够看见当时人对于他弥赛亚身份的期待。第三章接着提到了耶稣与门徒退到了加利利的海边，不过耶稣极具能力的工作自然吸引了许多人来跟从他，只是医病赶鬼的工作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了起来，让耶稣实在没有容身之地。所以耶稣呢要来一条船，让耶稣可以在湖面上，这样就可以继续传扬上帝的讯息，依然能够工作，而不至于被人群这样团团的围住动弹不得。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脉络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接下来非常重要的画面就是耶稣设立门徒。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多，耶稣这时候设立了12个人来跟随他。我们不确定这12个人是因为比较明白耶稣的教训，还是因为他们已经放下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委身跟随耶稣。经文只有表达说耶稣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设立的，不过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是耶稣给他们有赶鬼的权柄。如果有经验过或者是听说曾经有听过人家赶鬼的经历，就知道我们能够赶鬼唯一的力量就是借由耶稣基督的名字。除了耶稣基督的名字，没有什么赶鬼的特殊咒语，也没有什么特殊奇怪的仪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耶稣是怎么教导门徒的，门徒又是怎么样获得这个权柄的，不过有一点可以非常肯定的确认，耶稣的名字应该是这些门徒赶鬼的时候重要的工具，那个唯一不变带有权柄的名字。这样看来，耶稣的权柄与能力因着耶稣的名字开始彰显在耶稣的门徒身上了。经文接着讨论了耶稣权柄的来源，这部分也非常的有趣。事实上在这里的结论停在耶稣表达了众人都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能够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与母亲。从这个结论我们可以发现，耶稌清楚地表达权柄从天上而来，凡遵行从天上而来旨意的人便是耶稌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看见了耶稌的全能可以因着耶稌的名字被彰显，而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更是天上全能彰显的出口。第四章很大篇幅在讨论上帝国的意思，一直谈到今天我们的主要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表达的上帝国不是高高挂在天上，也不是死之后才能去的地方，上帝国就在这里，凡愿意回应上帝的人聚集的地方，那里就能够建立上帝国。看到这里，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看经文的人，我们已经被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教导深深的吸引着，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原来我们就是那群围在耶稣身旁的那群群众。我们看耶稣他不只是像个魔术师一般的来吸引群众，那是深刻的把众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并让众人明白自己也能够成为上帝能力的出口。众人也能成为上帝能力的出口，是的，耶稣全能所带来的能力不只是耶稣有，凡属于上帝儿女的都必因为明白上帝的心意 而能真实的带出力量了。是的，耶稣的名字是这一切的关键，但是这个能力的彰显却不一定要耶稣自己来施行。请注意我的重点，我说耶稣的能力不只是耶稣可以彰显，是因为凡属于上帝的人透过耶稣的名字依然能够施行上帝的大能。只是关于这点，那么靠近耶稣的门徒却看不见，他们害怕，十分的害怕，害怕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们遇到了危难，他们只能大叫着，夫子啊，我们丧命了。是否我们生活正面临相同的处境呢？教会中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知道上帝掌握我们生命的一切，也知道我们必须要依靠上帝才有真实的智慧与力量。主日学的教导让我们的孩子在隐隐约约中看见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的特殊作为，也看见了人真的很难依靠自己。不过面对升学的压力，孩子好像只能努力的埋首于书堆中，或许学校有一些要参加的活动，又或许终于累了一阵子可以松一口气，孩子想跟朋友吃个饭打个球，却孩子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上帝。孩子在学校有可能遇到人际互动的问题，孩子有可能情窦初开想谈恋爱的时候，孩子升学选填志向的时候，孩子常常是无所适从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只能够担心害怕，因为长辈的建议很多，但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平安却一点也没有。毕竟话都是别人在说，真实面对那个生命处境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们自己。孩子无法确定下一步到底怎么办才好，很多时候心里想着，耶稣，你有听到我们祷告吗？好不容易长大了，出了社会，这下子更多问题出现了。我们明白上帝必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却我们担心我想要去的地方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圣经有明明的应许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哦，这句话听起来多美啊。不过当我们面临生命的难处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工作不容易找，或者是职场不顺利，亦或是同事间有小圈圈，自己实在不知道怎么样融入当中。更恐怖的是老板言行不一，让人整天提心吊胆，或者公司裁员，或者学校因为少子化造成编制缩小，流浪教师越来越多，我们的年轻人常常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仅有的工作如果不把自己的命当成祭品供上，好像很快自己就会失去活下去的一点可能性。活着就是不断的奋斗，却为了什么不知道。教会的年轻人出了社会会发现，这是个吃人的世界，想活着哪有那么容易啊。医生老师这都是服务业，服务不好道歉不够还要赔钱，未来是个很难理解的东西，下一步到底怎么办才好。很多时候心里想着，耶稣，你有听到我们祷告吗？年纪越来越大，有没有结婚成为很大的负担？结了婚有没有生小孩又是一个不容易面对的问题。本来相爱的两个人进入婚姻生了小孩，发现怎么生活除了忙不完的事情，还有停不下来的哭声与对孩子未来的担忧。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需要花时间陪伴与照顾，婚姻带来的是更多的责任与负担。本来甜蜜的两人生活， 每天被处理不完的事情压着，想要喘口气，却两个人面对情感的需求的反应竟是完全的不一样。有一方想要赶快把事情都处理完，另外一方却想慢一点慢一点，先让我喘一口气。让两个人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到底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我们知道不是啊，可是怎么进入了婚姻却让人越来越搞不清楚。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而每个选择所需要承担的后果看起来都让人十分的痛苦。今天永远忙不完，明天只是另外一个今天的开始，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许多时候心里想着，耶稣，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啊？到年纪更大一点，没孩子的担心自己没人照顾，有孩子的担心子女不孝，有财产的担心子女反目成仇，没有财产的担心子女未来的日子难过。怎么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日子也过得这么辛苦啊？圣经中的风雨看起来好像瞬间就结束了，不过在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明明就这么多的困难，这么的难以承受，让我们真的是心里常常的在呼喊着，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关于这句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真的非常的有趣，尤其是你不顾吗这句话。在同样记载平静风浪事件的马太与路加福音中，他们都没有记载这句话。不过这句话却十分真实的让我们看见了人心里的无助。那不只是无能为力的求助，还多了一份失去盼望的无奈。上帝啊，你不管我们了吗？上帝啊，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祷告啊？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啊？上帝啊，上帝啊，我们快死了，你真的不知道吗？却经文中耶稣的反应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真实的情境。耶稣起身平息了风浪，耶稣回头问门徒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还记得我们前面所看耶稣的事迹吗？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看见了耶稣的全能，明白了耶稣的能力，甚至获得了耶稣权柄的那个能力。这些人是可以行耶稣所行的，而这些人甚至亲眼见证了耶稣的作为，真的是明明白白的见证人，却明明白白的不认识他。这些人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到底是谁？是啊，门徒开始议论了起来。到底他们所跟随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对圣经历史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耶稣当时代的人十分期待一个救国英雄，他们希望这个人帮助他们脱离外邦人的辖制。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事迹看见，耶稣在当时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一个政治领袖的风范。事实上耶稣应该也算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宗教领袖，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结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耶稣的出现对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与权势产生很大的威胁，而这些现象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影响力非常明白的看得出来。不过耶稣福音的重点常常不是放在他自己身上，乃是上帝国的建立。这对于耶稣的跟随者来说其实是一件很错乱的事情，不过耶稣清楚明白的教导让人不至于混乱，反而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事实上我们知道 门徒在跟随的当下，因为跟得太近，看不清楚不明白，却在耶稣升天之后重思耶稣的教训，明明白白地生发出了力量，并造成当世代极大的影响力。耶稣对那群还不知道耶稣即将被逼迫、被杀害、复活并升天的人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而这群人在耶稣被逼迫、被杀害、复活并升天之后，因为真实的信心带出翻天覆地的信仰力量，让上帝国的福音很快的传遍各地。真实的信带出真实的力量，那个力量耶稣并没有自己拥有而已，他乃是清楚明白的把如何认识上帝的方法告诉门徒。耶稣赐下自己的名字，让人们可以依靠，他要人因为认识上帝的旨意，祈求就可以得着。他甚至带着门徒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平凡的人依然可以因为相信上帝的全能，经历生命的丰富。而且不只是自己得到好处，乃是这些人所到之处，众人都可以因此得到祝福。事实上，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中，当基督徒团体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组织，人们虽然认真工作，友善地对待别人，但是因为拒绝对罗马皇帝效忠，这造成了国家当局与这群人之间极大的紧张。再加上这群信上帝人与犹太人另外一群信上帝的人，彼此之间因为国族主义的问题有很大的不相容，使得初代的基督徒处在一个很弱势的状况。甚至罗马皇帝尼禄为基督徒冠上了一个烧毁罗马城的罪名之后，使得基督徒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迫害，却这群属上帝的人能有真实的信，不畏惧迫害。这些属上帝的人愿意真实的跟随基督的脚踪，生发出在当世代最大的力量，甚至转变了罗马这个地方，让一个逼迫的城却成为福音的据点。耶稣不只是让风跟海平静，耶稣带来的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平安。而进一步看见了这2000以来的祝福，我们怎么会认为上帝不管我们呢？看圣经的时候，一定常常有许多人感受到，怎么女人与小孩在圣经所埋绘的世界里面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的权益与关于他们对于自身的主张都必须要透过他们的生命中的男性才得以伸张。而当我们看见圣经中的奴隶，更强烈的可以感受到有一群不被当成人的人来看待的人，他们生命的处境是如此的糟糕，却保罗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中很明确地表达了上帝国的标准。他说，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这样的概念经历了2000年的孕育，今日的世界人权已经是普世的价值。或许身处今日的台湾社会当中，许多人很难理解我为什么要提到今日世界人权普及的重要性。若是有参加教会祷告会，或者是我们都很仔细在听我们司会祷告的人，你就会注意到我们常常在为这个世界的景况来祷告。而这个世界人命，很多地方人命还是很不值钱的。一群难民挤在一艘船上，女性被国家的权力剥削辖制，被欺压的、被剥削的童工，他们生命中的暴风雨比你我所能想象的还要痛苦，不知多出多少倍。我相信上帝的作为正在进行，那个平静风和海的命令 正逐步的在这个世界实现当中。不过或许会有人说，啊，这世界进步很好啊，但是我想要看到更真实的上帝啊，是那个在我生命当中彰显力量的上帝。如果你真的这么想，为什么你不大声的跟上帝表达你生命那真实的需要呢？上帝岂不是这样真实的应许我们吗？记得几年前有一个青年想要他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希望自己不要再活在他自己哥哥的影子里面，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就在我跟他谈了很多关于他人生对人生的期待之后，不久就发生了921地震。那是一个令人十分难以忘记的时刻，全台湾的救援动力真的不可小觑。而这个孩子因为这个机会决定投身灾后复原的工作，并因为这个机会他的生命有了全新的面貌。我还记得在他出发前，我为他做祝福祷告，他一个大男生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转变需要付出代价，但是当他愿意在上帝面前摆上他自己，上帝的工作真实的就会成为他的祝福，是的，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许我还可以提到关于无法生育的青年的故事，我还可以提到怀孕过程大出血的事情，却孩子依然健康出生的故事，或者办理营会的过程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后来整个营会却能够平安顺利结束的故事。可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多到我必须说，上帝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将透过你我的手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问题是我们只是那个无奈的大喊说，主啊，你不管我们的人的，还是我们是那个将成为上帝的手，成为别人祝福的人呢？而当每个祝福环环相扣的时候，这个世界便没有人会处在惊涛骇浪当中，每个人都能够看见那平静风和海的神迹。最后我想说，不了解不认识耶稣福音的力量，自然不认识耶稣，也无法真实感受那超乎一切的力量。知道了耶稣福音的力量，却不能从内心深处有真实的信，则只能见证别人生命中的奇迹，啊，赞叹不已，却看得见摸不着。唯有知道这福音的力量，相信这福音的确据，并用自己的生命来回应上帝呼召的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并且亲身得着这福气。有一个在信仰群体里面常说的比喻，我们看到桌上的鱼很好吃，只是用看的并不能真实明白鱼的滋味，唯有拿筷子起来吃才会发现那味道好的无比。当然这个比喻常常遇到不喜欢吃鱼的人说，能不能换一个，我们说好，换一个。任何食物都是，你看到它好吃你也得先拿起来吃才知道嘛。而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资深工程师的故事，他所建制出来的系统早就已经把整个厂房关于电力的状况做了有效的处置，他当然可以坐在电脑前面把问题都解决，不过他选择继续指导一线工程师更熟悉系统。毕竟只有这样子，下次这个资深工程师不在现场的时候，一线的工程师经由系统的引导依然能够让整个厂房的运作正常。上帝的带领不也是如此吗？他已经把能力给我们了，接着我们怎么回应他，借由他的应许使用他所赏赐的能力，成为我们自己也成为他人的祝福呢？我们看似丧命的处境，他并非不管我们，只是那个常常在我们当中传颂的那个信心必会让我们看见他的奇妙。事实上我们都很软弱，要有这样的信心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力量。不过请容许我再一次的邀请你，我们听见上帝的信息这么多， 我们明白上帝的真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到底愿不愿意连最软弱的自己都摆在上帝面前，去认真的实现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呢？请让我再一次再一次的来邀请你们，让我们一起用生命来实践我们所明白上帝应许的话语吧。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保守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用生命回应你话语的人，让我们不只是坐着听，乃是站起来将你的爱你的能力充满这个世界，也因为如此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你并没有不管我们，你带领着我们成为这个世界全地的祝福。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